弟兄姐妹平安，我在浸信会神学院读书的。当我进到神学院的时候，师兄姐都经常有提过，我们除了课堂上要学习知识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课程的，那就是隐蔽课程。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在课堂以外的。对我来说，这几年读书的期间，这个隐蔽课程啊，其中有一个功课是让我很深刻的，那就是不要比较。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道理，或者是很简单的功课，但是我在这四年的学习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提醒自己。还记得我在过去的实习当中，有一次我要带领十几个小学生，他们玩一个游戏，那就是紧致过三关。大家会玩吗？但是我要玩的是实物版的，就是拿胶带在地上贴九个格子，然后在地上玩。这个游戏大家也懂得怎么玩，那我呢，其实我是对自己带游戏呢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这么简单的游戏我肯定可以带他们玩啊，因为这个是热身的游戏，对吧？但是结果你们猜是怎样？大家也猜得到，当我在带这个游戏的时候，场面完全失控了，因为没有人听我说，他们到处乱跑，然后或者是站在我旁边说，导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这个混乱结束以后，另外一个导师他就走到我的旁边，他问我，你有多久没有带过游戏啊？然后他再问，你有没有学过带游戏的技巧啊？你刚刚看到我带第一个游戏的时候是怎样的吗？一连串的问题实在是对我来说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导师他带游戏会这么成功，小朋友都很听他的话，但是我呢，我这个自问可以带游戏的人也挺有自信的，然后却带得一团糟，没有人听我在说话。那时候的我呢，在面对导师一连串的问题的时候，我只想挖一个洞把自己埋了，因为我觉得我没脸见人了。其实比较不只是出现在以自己擅长和有信心的东西上去跟别人去比较，比较也会出现在其实你明知自己做的不够别人好，然后就会令你拒绝去做那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通常你会有自知之明，对吧？你不会献丑，也不会自暴其短，不懂就埋起来不说，就没人发现，对吧？比较出现的后果通常都是会令你失去信心，想要你放弃。在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19:1-18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角以利亚他也是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从上帝对以利亚的回应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正确的态度。现在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诵读经文，预备起。亚哈把以利亚所行的一切和他用刀杀死众先知的一切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派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一样。愿神明惩罚我，并且加倍惩罚我。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去了。他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却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现在已经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他躺在那棵罗藤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位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张眼一看，只见头旁有用炭火烤的饼和一瓶水，他就起来吃喝，然后又躺下去。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回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程太远了。于是他起来吃喝，靠着那食物的力量，他走了40昼夜，直走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在洞里过夜。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尼希亚啊，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要取去我的性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耶和华面前有强烈的大风，山崩石碎，但耶和华不在风中，风过去，但耶和华也不在地震中，地震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低微柔和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用自己的外衣蒙着脸走出来，站在洞口。忽然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要取去我的性命。耶和华对他说：你离去吧，从你来的路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你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要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要高亚伯米和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将来逃得过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户杀死；逃得过耶户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杀死。但这以色列人中留下了7000人，他们全是未曾向巴利屈过膝的，也未曾与巴利亲过嘴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三一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更新塑造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国分为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几十年之后，亚哈就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他娶了耶洗别为妻子。耶洗别唆使亚哈供奉巴利，巴利就是所谓的太阳神。他建立了巴利庙，还在庙里面呢建立了向巴利献祭的祭坛。那时候拜巴利的先知们，他们提倡要杀死男婴作为祭物来献给巴利。耶洗别在以色列全国， 他供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这些巴利先知啊，他们不仅会诋毁独一真神耶和华，他们还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祸害。而那些坚决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呢，他们却遭到耶洗别的杀害。以利亚就是在这一种的处境之下，他要抵制耶洗别还有巴利的先知们，依靠耶和华，然后宣讲神的道。经文的1-3节，让我们可以知道以利亚为什么会从耶斯列逃走到别示巴。我们可以看图一，图片可能很小，不过我们可以看红色的圈圈，这个是耶斯列。然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看到以利亚从这里逃跑到这里。当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在这里战胜了巴利的先知之后，他又使亚哈亲眼看到他自己是怎样去行神迹的，是怎样透过祷告，然后神应验了，雨从天上降下来。以利亚就可能以为巴利的势力从此就瓦解了，从此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会悔改归向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但是他收到的却是耶洗别要在第二天取他性命的消息，这不但令以利亚觉得自己生命上会有危险，更令他丧气。这个消息就是代表他这几年那么辛苦的为神去征战，用3.5年的旱灾，用祷告所显出来的见证一点功效也没有，事情也不是如他所想象的发展，这让到以利亚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就发现他自己所期待的转变是不会发生，因为耶洗别仍然掌握着权力，还要去杀他。对以利亚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行使耶和华的能力，却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以利亚显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去听到这个消息，他一时害怕就起来逃命了。新译本译作害怕，原文其实是作他看见。我们可以参考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以利亚见到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事实上经文的气氛和给读者的感觉是以利亚他是沮丧过于他害怕。如果这个是经文的用字还有意思的话，那经文要表达的就是当以利亚他一听见耶洗别要杀他的消息，他就逃走。他之所以逃走并不是因为怕耶洗别杀他，而是因为他对刚才在加密山上的侍奉他觉得很失望，他对自己很失望，所以他要逃走，甚至想要到神的面前去求死。他不想再侍奉下去了，因为他所做的没有功效。别示巴这个地方在当时来说算是南国犹大国最南的城镇，也就是迦南全境里面最南的城镇。虽然呢以利亚他从耶斯列逃跑，其实呢离开耶斯列已经算是安全了，但是他没有留在北国以色列，他继续往南走，一直走到犹大国最南的城镇别示巴。 这可以让我们看见耶洗别他要杀他的消息对以利亚来说是很大的伤害。还有不单单是说话，还有耶洗别他的态度不知悔改，更是让以利亚伤心。所以他就觉得我要离开耶斯列越远越好，所以就走到那么难的别示巴的这个地方。经文第四到第八节讲到以利亚就是大概来到别示巴城第二天的早上，他就起来安顿好了以后，他就把仆人留在城里面，他就自己走出别示巴城。经过一天的奔跑，他疲倦了，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他就坐在那里。可能平常我们以为他走了一天的路程，他就坐在那里就休息嘛，对吧？但是他不单是休息歇脚，他在那里向神求死。他向神祈求说，耶和华，已经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从现在已经够了这句话里面，可以想象到以利亚他感受到的那个压力啊，那个疲倦啊，那个什么也做不到，那个无力感很大很大。这句话的背后意思就是，算了，罢了，我不要再叫我侍奉你。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有学者说，以利亚他说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是指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以色列历史当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尤其是在那个重要时刻，在历史时刻里面扭转时局的那些人，就好像摩西一样，他们执着神的能力大大彰显了神的荣耀，以后扭转了以色列的历史的那些伟人不是他。这些伟人他们的神迹，他们所带来的果效很大很大。虽然以利亚他自己是在加密山上向在场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和亚哈都显明了耶和华是神，但是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对这些人的生命来说，还有对以色列的历史，原来都起不了什么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谓不比列祖好的好，这是从他所做的神迹的那个侍奉有没有带来所预期震撼性的扭转时局的那个果效的这个角度来看。简单来说，就是那个神迹的果效是有的，是有很大的果效，是有扭转时局的，那就是好的神迹，是好的侍奉。那如果那个神迹侍奉没有带来预期中那个效果，就是不好的。例如相对于摩西，我们都知道摩西他过红海的神迹来说，以利亚就看到自己的侍奉不比摩西好，因为他最厉害的神迹侍奉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不断的提起，就是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去比试，对吧？这个是他觉得自己最轰烈的侍奉，但这个侍奉也没有带来什么的改变。那他可以再做更大的侍奉去改变以色列人吗？如果不能的话，那他还要侍奉下去干什么？这样侍奉下去还有意义吗？另外又有学者他说，以利亚他这样说，我并不 比我的列祖好，是因为他的列祖，那些近前的人，他们也没有成功阻止北国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去拜巴利，所以他自己也不能做出可以彻底消灭巴利的那些先知啊，巴利势力的侍奉，所以无论他做什么也是毫无价值的。所以结论是什么？就是他觉得自己再继续做下去没有用，他觉得自己继续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些话都是反映他其实不想再继续侍奉下去，他想放弃，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比他的列祖好，他不比摩西好。然后经文到九至十四节就记载了以利亚他走了40的昼夜，直走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可以看图二，他从别示巴走到这里何烈山，又远了。是谁叫以利亚去何烈山的？是神叫他去那里等他跟神见面的吗？如果是神吩咐以利亚去的时候，那当神后来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的时候，以利亚大可以回答说是你叫我来这里见你的。但是以利亚没有这样回答，他的答案是什么？他只是回答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在寻索要取去我的性命。以利亚这样子的回答可以看出来，这是他脑子里面一直的想法。他大概一直是在愤愤不平的想，甚至是延续他在罗藤树下的想法，就是我同样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我遭遇的却大不如我的先祖摩西？摩西在神的山何烈山，他蒙神呼召之后，神就大大使用他，为什么我却要沦落到现在这样子的下场？神啊，虽然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死了你的众先知，但我还是继续为你大发热心啊。我甚至胆敢单人匹马的在加密山上对付那几百个巴利先知，向以色列众人显明你才是耶和华真神。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也不计较了，但那些人还要寻索取我的性命，这究竟是什么一个世界，又是一个怎样的道理？神啊，这你都不知道的吗？这你都不在乎的吗？以利亚去何烈山并不是因为神约了以利亚在那里见面，而是他想到了他的先祖摩西。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语句除了在列王记上这里出现过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出埃及记3:1，那里说那时摩西正在放牧，牧放他岳父祭司的羊群。有一次 他把羊群领到旷野的尽头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在何烈山与神相遇，他为神所呼召，就成了以色列的一位大有能力的领袖。列王记的作者在这里用了出埃及记的这个语句来称呼以利亚要去的何烈山，很显然是想将以利亚跟摩西相连起来。原因可能是因为以利亚自己这个时候其实也将自己与摩西做比较。另外，以利亚的40个昼夜，在他在旷野的路程，也无独有偶的跟摩西40年在旷野的日子相呼应，又或者是在摩西40天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的这个日子相呼应。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以利亚他的挫败感，他的无力感，所以他就躲到了何烈山的山洞，他不想再面对，不想再侍奉。对于以利亚他所说的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我也经历过。在进神每一个神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前，他们要在学校的早会上面，要在讲台上面讲一次毕业的讲道。平常我们要预备一个讲章，要在教会里面去做宣讲，其实也有一定的压力，更何况是在神学院里面，在台上对着台下所有的老师跟同学们做宣讲，这个压力是加倍的。虽然我明白，就算是你讲同一段的经文，也可以用不同的宣讲的进路来讲，对吧？信息也可以不同，但是要在老师面前宣讲，总会有一种班门弄斧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无论我预备的怎么再好再精彩，也肯定不会做的比老师好，他读的书比我读了多少年啊，怎么去比，不可能做的比老师还好。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以利亚的这种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的这个感觉，觉得自己无论做的怎么努力的去做，花再多的时间再多的心神，总是做的不够别人好，然后就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想放弃，反正我都做的不好就不做了呗。很多时候这些种种对于自己的怀疑呢，不肯定，都会令我们失去侍奉的信心。在以利亚他陷入了情绪极度的低落、无力、痛苦的时候，我们看看耶和华他是怎样去回应以利亚的呢？在第11节的经文记载，神听了以利亚他的回答之后，就叫他出来站在山上，在我耶和华面前。神知道以利亚他躲在山洞里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必须要出来面对神自己，要面对面的在神面前，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问题，还有寻求解答。当以利亚他从山洞出来的那一刻，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这不是单单的说神在那里出现这么简单。经文是想要说，神愿意以利亚他深深感受到神与他同在，神在那里，并且在他面前经过。神在何烈山山脚的山洞前，在以利亚面前经过，这三个情境又让我们想起摩西。摩西的经历是这样子的，神将摩西放在西乃山山脚的磐石缝隙中，让他看见神恩慈荣耀在他面前经过。神将摩西的经历放在他现在与以利亚的相遇当中，就是要回应以利亚的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所想的东西。神让以利亚知道，其实神同样是看重以利亚。在某个层面上，以利亚他所做的并不下于摩西所做的。神是在那低微柔和的声音里面，在以利亚面前经过，就好像摩西一样，然后告诉以利亚，神某些的作为不一定是在那些震撼性的侍奉里面成就，神有时候反而是会在低微沉浸的事情里面成就他的救赎工作。虽然神如此的给以利亚显现，但以利亚他在十四节仍然做出相同的回答。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大概一直在想，我在加密山上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施行极大的神迹，应该可以扭转以色列人，谁知道他们还是冥顽不灵，他们还要取我的性命。以利亚他明显忽略了神透过他在加密山上的神迹的用意是什么。加密山上的神迹这个目的不是要折服以色列人回转归向耶和华，他的目的是要再一次向他们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神是有权柄去审判那些冥顽不灵的以色列人。如果按这样来说，那以利亚他的侍奉是成功的，因为以利亚已经向以色列人他们显明了耶和华是神嘛，显明了神是有权柄去审判以色列的叛逆者。只是以利亚他是利用了自己的观点去理解自己的侍奉，他误以为加密山上的比试神迹是要让以色列人归向神，然后就令他自己陷入了侍奉的低潮。神这时候不在震撼性的自然景象里面，不在风中，不在火中，而是在低微柔和的声音里面。这就是让以利亚他对震撼性的侍奉，特别是在他在加密山上的神迹侍奉，有一个中肯正确的认识跟评估。最后是经文十五到十八节，耶和华的回答似乎没有理会以利亚他的自怜还有对以色列人的抱怨，但其实神是有回应他的。神直接告诉以利亚他要怎么去做， 神说，你离去吧，从你来的路上，从你来的路回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你到了那里，就要膏哈薛做亚兰王，又要膏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要膏亚伯米和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神要以利亚离开，因为他不能永远躲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面。神要以利亚离开，这是以利亚所需要的。从你来的路上回到，那按理来说，刚刚我们说以利亚是在何烈山，对吧？在下面，回到以利亚是从哪里去别是吧？再去何烈山，是在耶斯列，对吧？耶斯列是在这里。那为什么神要叫他上去这里呢？为什么神要叫以利亚去大马士革的旷野？因为神叫以利亚从来的路上回去，这条路是实际的路，真实的路，但是也可以预表以利亚侍奉的路。因为经文我们可以看接下去的19-21节，以利亚他离开何烈山之后，他去膏立了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然而耶和华也有叫以利亚去膏立哈薛做亚兰王，还有膏耶户做以色列王。但是我们看经文，我们只看这下面就好了，出处的地方就是膏哈薛做亚兰王的是谁？是以利沙。然后膏耶户的是谁？是以利沙的一个先知门徒，都不是以利亚。那这样子看来，从你来的路回到，是神在鼓励，在勉励以利亚，他要重新的振作，要返回他侍奉的路上。所以这是一条真实的路，也是预表了以利亚侍奉的路。为了帮助以利亚他明白自己侍奉的意义，神在17节，他再说，将来逃得过哈薛的刀，必被耶户杀死；逃得过耶户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杀死。这表明了神会对以色列的叛逆者会有审判的。而以利亚他直接或者是间接膏立的和预言的以利沙、哈薛还有耶户，他们都成了神审判以色列叛逆者的媒介。最后，神叫以利亚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去看他所身处的处境。对以利亚来说，整个以色列国都离弃了神，但是对神来说，神却看见了其实还有7000个以色列人是未曾离弃神的，他们没有向巴利屈过膝的。事实并不如以利亚所看到那么绝望，所以以利亚他要重新的振作，要返回他的侍奉的路上。在进神的每一个新入学的神学生，他们都要看一本书，就是梁嘉林博士的《意象与现身》这本书。在书里面有一段文字很吸引我，盼望也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这段文字是这样子的：由于我们认定侍奉是上帝指我们工作，我们便知道自己的资格和能力， 并不是构成我们能否承担某项事工的关键，因为促成某个该事工能够成功的是上帝的资格和能力，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弟兄姐妹，的确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比较而停止我们的侍奉，更不要将侍奉的成效做比较，因为侍奉是上帝借着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走的路还有很远。愿尊贵荣耀归于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三一上帝。